我们是一档严肃的学术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薇。
我是阿亮。不知道大家近期看了《阿凡达二》和《流浪地球二》没有？啊，这都是两个二啊。如果刚看完《阿凡达二》，紧接再看《浪球二》，在视觉感官上可能会有很大的落差，但是讲故事水平还是《浪球二》更胜一筹。俗话说，颜值不够，演技凑。其实《流浪地球二》呢，更贴近的名字呢，应该叫《流浪地球 Zero》，或者叫《流浪地球前传》比较合适。
我是前两天刚看了的，没凑这个春节档去。
你去影院看的是吧？
对，我在影院看的，看的《流浪地球二》，完了《阿凡达》那会儿已经下映了，下线了，没有再看，
毕竟没有时间。
但这个《流浪地球二》呢，可能不像《阿凡达二》，就是孩子看那么，因为他一些字幕他看不懂，而且他里头的，场景也是很大的。其实对咱们，就是我这种，
资深的
这个
爱好者，
对科幻
都会烧脑。
对科幻爱好者和这个刘慈欣粉来说，看起来还是可以的，还能稍微的能捋出故事线来。但是你如果是突然一个人去看的话，他是捋故事线还是相对吃力的。这样。
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根据猫眼的数据，截止到2月14日，浪球二已经创下了37.3亿的高票房，仅次于满江红。它当然了，它是高票房，只能说明它是一个优秀的商业片，但它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科幻电影？
这个呢，其实我有我的看法。当我看一刷完了《流浪地球二》呢，我觉得我还可以去二刷，因为这是怎么说呢？对，因为就是从我直观的来讲，因为《流浪地球一》我也是去影院去观看的。二的这个进步啊，就是《流浪地球一》是2019年的嘛。二是就是今年年初今年播的嘛，就是从这几年的这个制作来讲，从它的这个故事架构，还有它里头暗藏那几条线和这个编剧从《流浪地球》的这个故事，就是刘慈欣的他这个原著改编之后的这个导演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电影的结构来讲，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飞跃，就是很明显的进步，可以说这样。就是它的不光是这个 CG 啦，还有一些特效啦，还有它的场面等等一些故事线，其实是梳理的，就是你一看这个《流浪地球二》是真心的用心的再去拍一部科幻电影，是这样。就它的这个水平吧，可以比如是像咱们比如看好莱坞啦，或者那些外国的这个科幻电影比较多啊，就它的这个水平呢已经能赶上中流的这么一个水平。
春节期间不是走亲访友吗？我问了问周围的人，我问你看了那个《阿凡达》了没？啊，看了。《流浪地球》呢？还没知道，但是我知道。《三体》看了没？《三体》什么？《
三体》是啥？
三体是啥？我说《三体》是科幻剧啊。没有，我在看《狂飙》。
那个《狂飙》和《三体》，它有点冲突。
是，你看科幻剧尚且如此，看来科幻小说在中国仍然是小众。
但是《三体》的话，像咱们喜欢这个。科幻类的这个科幻粉来说，还是更贴切。第一次接触还是你给我推荐，很早以前，你给我推荐这个《三体》这部书，整体三部嘛，你说特别好看。你那会儿还拿着 iPad 上头有那个《三体》的那种打开书的动画，
对，
就让我比较吸引，我就就是买了这个实体书进行看。看完之后呢，来说到咱们这个电视剧，就是今年。新播的这个电视剧总共30集，这个演技是十分在线的，而且是给到的就是电视剧拍的这个想让你看下去的这个悬疑性和这个感觉，也是就是和原著的这个对比，这种就是想象的那种感觉也是很贴切原著的，给我感觉是很好。
第一部呢，它的科幻元素是相对于后两部是比较少的，
对，
它要想抓住观众的话，可能还是靠悬疑。而且在这个剧的导演杨磊他很擅长，而且好像大刘刘慈欣一直也在现场监制吧，是吧？
对，而且这部剧里头的那个就是 3D 动画，就是里头的不是有一个三体的游戏嘛，建模了整体的 动画做的一看也是真金白银花在上面去做认用心做这部剧来的，所以说就是整体没有掉线，就是符合我在三体电视剧拍出来的一个印象，是这样。
对，你看为什么咱们今天把阿凡达、流浪地球还有三体放在一起说呢？这里边就是都涉及到一颗星啊，不涉及到三颗星，这就是半人马座阿拉法星。因为它既然叫阿拉法星，就说明它在所在的星座是最亮的，它在半人马座是最亮的一颗星。它其实在整个夜空中也是比较亮的，它的总星总视星等是负的 0.27 等，它比零等星还要亮。它的大小，这三颗星的大小都跟太阳差不多大，为什么它那么亮呢？离我们太近了，
离我们很近，
才4.2光年，4.2光年没有意义，4.2光年、在咱们中国古代跟它称作南门二，也被我们亲切的称为比邻星，即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意思。正因为它是咱们地球最近的恒星系统，也成了众多科幻作家和影视工作者们薅羊毛的对象。无论是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凡是能喊出这些名字的科幻作家，关于这颗星的作品有阿凡达，当然咱就不说流浪地球、三体了，还有变形金刚等等等等上百部。但是非常巧的是呢，在2016年，天文学家还真就在比邻星附近发现了一颗类地行星，大小跟地球相仿，非常相似，而且也在宜居带上很有可能存在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剧中说的那个三体星人然后建造的这个战舰用1/10光速前进。
对，
史强以为是得40年就能到达。对，后来科学家说得400，为什么呀？因为它还要加速和减速呢。
对，它那个设备不能一直的长时间高速运转，是吧？这是它这一个设定，
给人类发展留足了时间。
对，要不然它突然一下就到了，比如像时空之门，那就
那这个剧就别演了。
对，后面的故事就不用说了，
都是几秒钟的事情就演完了。
对，啊，三体的这个，因为说到这儿了，首先他说的第一册的这个。就是前30集的这个，我觉得他看完之后呢，我还想看他的第二部拍的剧。
我也想看。
对，你对谁比较感兴趣啊？我就对里头那个史强，基本
上。我也是，我觉得里边演的最活灵活现、最活的，跟我脑子里想的那个史强的性格最贴切的，就是于和伟。
对，就是于和伟演的这个，真是
演活了
啊！演活了，感觉史强的这个。一闭眼史强就长这样。
我记得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刚开始第三集还是第二集，就是他于和伟，就是史强，问汪淼，因为汪淼这注视着这个杨东的那名字嘛，
对，
史强就问你认识，
他说我不认识，
汪
是吧？
汪淼都没说话。
对，没说话。
哦，不认识。汪淼又没说话。哦，想认识。这三个递进就通过这个汪淼的微表情，警探史强从微表情就能推测出来了，说明他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审问经验。
对，
最后他还推测，原来啊，汪淼暗恋这个杨东，他说啊，杨东是你的白月光还是朱砂痣？
朱砂痣。
我这个史强他挺文艺，
紧跟时代潮流。所以这也能看出，这个就是说改编这部《三体》第一部的这个编剧的功底也是很强的。就是而且他对这个《三体》的这个故事，他的确是认认真真的、反复的揣摩了之后，是在改编的。是为啥就基于感觉就基于原著这么贴切呢？
你看它里边安插了两个人，我觉得就是以前的原著没有这么大费笔墨。一个就是一个记者。
木星
、那个记者以前是有事故，也没有他的名字。
对，
但是这个起名字叫木星，也非常贴切大刘在这个整部剧中的这个起名的风格。
对，很像。还有那十个人是吧？
那十个人，对，还有那十个人，叫徐冰冰。 以前是十个人，但是现在换成了徐冰冰一个人，这成了一个噱头。
我那十个人还在那儿等着
对对对。
呢 虽然说是有人感觉就是说是那个叶文洁，貌似好像是里头的女主角，但是咱们一谈起论起来，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人物塑造，其实是就是很淡化，感觉就是在某些点上就人物塑造，它里头的就都是很精彩的，就是很淡化这个主角的这种形象。应该你看有的时候可能你看叶文洁，我感觉叶文洁到后期和那个汪淼的这个就出镜率其实差不了多少，对吧？
哎，这个我进行了一个，关于这个《三体》小说以及《三体》剧的主人公是谁，我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思考。一般来说小说嘛，它核心是塑造人物，但是《三体》的主角一直在换。它《三体》这部小说跟一般的小说不一样，它的时空跨度非常大。
对，他直
它
接从七几年就
对，从六七十年代那个特定时期，一直到了2000万年以后。一直到了宇宙的终结，这个时间维度跨度太大了，一个主角很难贯穿起来。
哎，比如第一部就是叶文洁、汪淼的事儿，第二部就是那个罗辑、执剑人，对吧？
对，
第三部是那个白莲花叫啥呀？
成心，
对，成心。
白莲花，对，成心已经成了白莲花代名词了。
对，成心白莲花的说他的事儿。
但是你看这个小说像哪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咱们中国古代有一部小说叫《三国演义》，这是一部基于历史演义而成的小说，也是时空维度非常大跨越。
对，
这出大戏从黄巾起义一直到三分归一，在中华大地的舞台上前后共上演了近百年。你说谁是主角？是刘备还是曹操
曹
还是
操、
诸葛亮？
孙权、诸葛亮
还是
都
诸葛
不
亮，
是，对，
都是主角，又都不是主角。
对，他就在某一个时段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角色就完，就演好自己的故事就下线了，就完了。
对，对待这个类似史诗级的文学作品，
对，
他们不叫主人
主
公，
角，
也不叫主角，他叫核心人物。
就是围绕这个核心人物开展的故事，完了之后再以诸葛亮的这个他的
视角，
这个
对
视
对
角。
对。你看，在刘慈欣的《三体》观里的人物，其实不是，作品的核心。就是我的理解啊，真正的核心是围绕两个文明发生的故事，而人物只是为讲故事而出场的过客、人偶，叫工具人，叫是 NPC 是吧
NPC，但是这个，咱你这样说起来，我突然觉得，就是有时候读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啊。读他原著的时候，就感
?NPC。
觉刘慈欣在这个小说中，别管是他哪部的小说中，取的名字吧，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他不是出过很多著作嘛，就互相穿插都有。
比方说你说那个丁仪，
对，丁仪是
丁仪有一个外号叫六分仪，他在刘慈欣的六部作品中都出现过，
对，都有，
六
都
分仪 是。然后呢，这个作者他是本着上帝视角来讲这故事，就好像这个他就是这个宇宙的造物主。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不像今天流行的网络爽文，整个故事都围着这主角，这主角一出现，好，你就自带光环，还自带系统，你就开后宫，是不？这那读的是爽，但是他没法承接这么厚重的一个积淀。
对，他没他的那个，他自己就是成自个人的奋斗史了，那就成
对，你汪淼本身是第一部，可能他的笔墨比较多，但是到了第二部就没他什么事儿了，一句
对，
话
没他什
就
么
没
事儿
了，
了，
就没他了。
第二部主要就是罗辑该出现了，开始是搞这个地球联合会了，那个搞执剑人了这回事儿。
但是第一部那个罗辑，最后那个彩蛋出来一个罗辑的下巴，
对，出来个罗辑的下巴。
出来一个清华大学的那校标，很期待第二部。
说明他那个有这个最后的这集出来这个清华大学这校标，他不是罗辑下巴在那打电脑吗？
对
就
对
是
对，
肯定要
写小说，
对写小说，他肯定要拍第二部，肯定是要拍第二部的。
太成，它作为一个商业片影太成功了。我看剧吧，是吧？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白嫖嘛。但是这个我是交充了会员了，因为电视或者更新太慢了。
对，它更新太慢了。
这个腾讯的会员。
对，我也是为了到最后，因为他免费的已经跟不上我看的速度了，之后一咬牙一跺脚就充了会员。
这不解渴呀，太不解渴了。
而且这第一部中我比较好的就是大使到最后就是因为核辐射，就是他就是流鼻子流鱼血，不是因为核辐射，到最后那个不是第二部他不就速冻起来了，所以第一部他也描述了这个镜头，我就觉得很到位。有的时候可能像你觉得大使他这个并不是说是很主角的一个角色啊，
对，
在小说上可能这里头他算是男二号吧，或者是这种感觉的，
有点像男二号，
对，但是
那个汪淼 CP 是吧？
对对对，但是在小说中，其实大使的笔墨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就像他这个核辐射这一块是怎么出来的？你看在第一部中给他充实了他的这个人物色彩，就是整个故事就连贯下来啊，就是即使你没读过原著也能看得懂。
对对对，这个我也想说，刚才你看一个大使是一个，就刚才咱说的那个木星。
对，木星，
还有就是，还有那十个人，就是他们通过他们的嘴和耳朵听到的，就是串联起来，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一些，渗透，以及给读者、给听众讲一些，需要旁白才能讲清楚的东西。看这整部剧，
对，
它的高明之处，整部剧科幻剧没有旁白。
对，没有旁白，就以故事性，完了故事的发展，后期的节奏，人物的表现，就把他的这个故事给串联起来了。这个也是，
对，我大使就是一科盲，我问一些好笑又搞笑又弱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读者或者观众想问的，
对，
通过大使的嘴
就
问出来了。
我觉得为啥要给他伸出大拇指了呢？就是有一集，就是那个叶文洁在黄岸给那个一个坐标，他不是要发送那个拿太阳做放大器发那个那条信息，有那时的就是他用很长的一个这个就是时间吧，就将近40多秒构建他去摁这个按钮的这个情况，
心理
对心理的就是整个的他的这个眼神啦，头发的这个啥了，完了加镜头的这个转动的紧张感，再加后期背景音乐的，再加他手的那种哆嗦的那种往前摁的那种感觉，
对，
就让我突然感觉就是一下我就想到了书里就是这样子的，哎呀，这是感觉
带的我都紧张了，
对，就是真很紧张，就是那样的，那我就觉得。拍三体的这个不管编剧编导还是整体的演员啊，真的就是很在用心的去拍这部剧，那一秒钟就感觉那一摁感觉这个时间就从电视剧咱们就看的感觉这个时间好长呀，好紧张那种感觉的，不如
太关键了，
那个关键真是这样，
两个文明的走向了。
对，因为这一下的话是整体的这个三体的故事的始端，在拍的时候最巧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最巧妙的是他以这种回忆的是穿插出红岸基地的这些故事，
对，咱们以前也聊过这个事情，
对，这个手法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咱们从那个书上看，他红岸是一整几章，他并不是以这种电视剧穿插，从那会儿直接就说下来了。
我理解他可能是两种消费模式，你买书，你肯定要从第一页往后看，但是前面就可以冗长一些或者无趣一些，但是电视剧你刚开始看一两集。前面又特冗长又无趣，你就不看了，你就不追了。
对，那我就说这个《三体》的这部剧的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就是看其实咱们从读书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红岸那几十几章那几这段故事是差点把我劝退了，比较无聊这种的感觉。就是你说刚开始说是这个科幻作品，聊出这个那会儿的故事，刘慈欣想是让咱们更多的去想着这个当时这个基地的一个重要性，或者是在那个背景下他怎么去到这个基地的这个过程，但是从我读的来讲的体验并不是说是像最后第二本第三本那种的，就是能一直看下去那种想法，就容易被劝退。
他有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原著本身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三体的就是这个啊，就他这部剧的这个编剧的这个手法呀，就是这个以这种回忆形式，那种像你说的这种悬疑，穿插成回忆这种的，完逐渐的推展，有点推理性的这种感觉，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手法。
里边有一些就是原著有一些逻辑漏洞，但是在拍剧的时候就
弥补上了。对，
非常巧妙。我认为希望三体 希望《三体》这部剧吧，将来第二部、第三部能早日跟大家见面吧，我是非常期待的。
对，我也很期待，
哪怕是吧，接着教会员充值。
咱们说完了刚才谈完了《三体》的这个电视剧啊，下面我就想跟你真心的分享一下我这个《流浪地球》的观影感受。
《流浪地球二》是吧？
对，《流浪地球二》，因为我是几乎刘慈欣所有的科幻著作吧，80%-90%我都是读过原著的。在我看来呢，尤其《流浪地球二》，它刚才你说的，它属于一个《流浪地球》拍一的一个前传。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观影感受来讲，它的大的场面啊，这个太空电梯的那个构思，让我有点大吃一惊，有心意，就跟咱们想象的那种普通的欧美那种大那种太空电梯是不一样的。它太空电梯首先是它这个电梯的它这个结构吧，从它的这个 CG 看来是设计了一套专门的这个建模，就它连它的动力力学整体方面它都有所考虑的。
对，也就是说它这种电影里表现的场景其实是在现实世界是可以实现的。它应该也聘请了那个相关的领域的科学家，
肯定是
那个工程师。
对，肯定是经过研究的这个。第二呢，就是它里头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一个这个安全门，它这个安全门是一个初代的机器人，这个让我感觉很新奇。它不只是单独一个安全门，它是一个门性式的一个机器人，它还可以做一个有一个保卫工作，就它辨识到你这个人是暴动或者怎么着了的，它上头有那电击枪，自动就给你电到那儿了，那安全门。它这个门还能走吗？它这个门是可以走，
攻防兼备。
对，而且它这个门，比如我放在广场上，我走到广场上，哎，它就是个广场的安全门；我放在那个室内，它就室内的一个检测安全门，是这样。
就是安防机器人。
对，安防机器人。而且这到最后呢，这个安全门呢，这个去联网嘛，就连北京的一个服务器，这安全门还去了水下，当做一个探索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使用，就这个东西让我很新奇，啊，充满了智慧。
你看电影，现在的中国电影。真的能已经能达到世界前列的水平了，
就是起码是不是说咱们以前想象的就是
不那么拉胯了？
对，不那么拉胯了，绝对是能就是能值得票价的这么一个电影。
我记得咱们也聊过《流浪地球一》，
《
流浪地球一》里边的那个冰川车，那个大卡车，
对，
我就觉得设计的特别 low， 特别 low。
对，他那还是用轱辘那种，
还是用轮胎，对，跟那个冰面怎么有抓地性啊，怎么会有摩擦呀，怎么会有动力啊，一个机械装置。但未来肯定是特别简约啊，空气阻力小，它能达到时速500公里，肯定是一个超流线型，能基本上跟咱们现在的高铁一样的飞机头造型。
对对对，我比较诟病它出来的那个出舱服
哦。
你不感觉很别扭吗？
哎呀，反正我看睡着了，因为我看过原著，我是看的在刊登在《科幻世界》上的那个原著
啊，就是那会儿
1999年啊，当时我看哭了，但是我看电影我看着了，对不对？这就是那么大差距。
但我倒是没着吧，但是就是因为《流浪地球一》，你得适合多刷，你不多刷几遍的话，你就他那会儿他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性、叙事性，一些伏笔，就是让人有点看不懂，是这样。
讲故事能力差吧？
对，但是二代的话，我绝对推荐你最近，因为还在线。
应该他不是一个导演，甚至不是一帮人马，
还是郭帆，还是郭帆。技术班底，
特效啊，包括这个技术知识啊，
肯定是升级了，肯定是升级了
。
就是它的就是里头的特效绝对是在线的，里头尤其是月球的那个月球炸裂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的行星那种飞，就是整个往地球飞散碎片那种感觉，做的很在线，根本就是绝对是一看这个钱绝对是花的这上面了，不是那种5毛特效，它再怎么虽然是科幻片吧，但是它也有商业的这个元素，也是有的，但是并不是那么浓重，所以说是它里头的一些伏笔和一些的，因为它里头拍了很多次镜头，你到最后你得整体看完之后，你才能知道它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是整个故事线的叙述也很清晰，也很流畅。
行，抓紧时间看一看。
而且这种片子我还觉得就是不适合，比如说在家像你说咱们充会员那种看法，更多的是去感受一下电影院的那种宽荧幕的 看，这里头能让你看到这咱们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个进步，真是有明显的进步。
你如果说是特效，还是我觉得《阿凡达二》现在，《阿凡达一》以前十几年前仍是
标杆嘛，
现在的《阿凡达二》在特效方面仍然是第一，不能说它是第二，就是第一。
对，
就一个能够超越它的。
对，没有一个能超越它的。《
阿凡达二》的讲故事能力，这第二部有点拉胯。
对，
但是基本上85分吧。但是第一部的故事真是精彩，第二部是为了迎合第一部编的续集，所以故事肯定不如第一部精彩，只能靠特效补了。
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因为第一部也是有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的，你觉得第一部好看，其实你因为没看过你才觉得第一部好看，但是你看了第一部了，就是自己一个心里的预期了，你再去看第二部去，你肯定希望是要第二部要比
第一部
更好看，对，更好看。就跟咱俩说的，咱俩希望看《三体》的第二部要超越，肯定要超越第一部的。
要是平等的都算输。
对，要他的同等的输出，同等的演技，拍出来也很精彩，但是在咱们看来就觉得差点味道，就是这个概念。
有一部科幻电影第二部比第一部精彩，
那个、啊、
我知道有一部叫《终结者二》
啊，对，《终结者二》，
《终结者二》出现了，电影科幻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液态金属人，这是石破天惊的一个想法。我是机器人，我是金属的，我像水银一样可以流动，我可以变换任何形态。这个，我觉得《终结者》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觉得咱们可以专门说一期。
对，这部电影
这个太宏大了，
对，单说
《三体》呢，它作为整个亚洲第一部获得雨果奖的科幻名著、科幻小说，它真是有一个跟以往科幻小说截然不同的一个思路。它的这个人物刻画就是完全是上帝视角，每个人都是道具。刚才咱们说了，小说就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但是有的小说啊，甚至不光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它的名字命名都是以这个主人公为命名的。
对，
比如唐吉诃德，
那是，
简爱，安娜卡列宁娜，
对，安娜卡列宁娜，
金瓶梅，
金瓶梅倒，对，
咱不是，是金瓶梅是不是？
是，也是，
咱们
三个人每个人的一个名一个字儿是吧？
我们是一档严肃的学术节目。咱们刚才也讨论过汪淼这个人，汪淼呢，他是国家纳米中心的负责人。
对，
你说像汪淼这样的一个科学家，纳米领域的行业带头人。他能够负责全世界顶尖级的科研项目、科研研究所，并能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你说以作品中的汪淼性格，这在现实世界几乎不可能吧？
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些畅想的嘛，因为是作为一个带头人来讲。就是从专业角度上，就从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物理研究上是这样的，就更多的像，大学的这种研究者，
他就是像教授而不像校长，
对，不像校长，不像那个领导人，
对，比如说做项目，他像总工而不是项目经理，
对
对，这是大刘写《三体》的时候呢，正在娘子关。那个电站做工程师，可能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心目中学术带头人，就是这样。
对对，所以说也是科幻上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向往吧。
我只关注于科学，而不关注于其他。
对，醉心于自己的领域的研究嘛。
申玉飞的
老公嘛，
他是爱数学已经达到了癫狂的程度。
对，
包括杨东，他把物理当做自己的人生信仰。
信仰。
丁仪也是这种人，汪淼也是这种人，所有的学术的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第一个出场的那个，叫叶学泰，是不是？叶文杰的父亲也是这种人，心里只想着学术，没有其他的。
对，但是也有一部分，比如出来那个在那个红岸基地那个雷政委是吧？
对，
他也是玩专业的，但是他是更多的搞这个思想教育工作嘛。嗯，
对对对。
就从最后呢，其实咱们从《流浪地球》还是《三体》呢，嗯，咱们更多的其实是都是归结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他就叫刘慈欣。
刘慈欣，
对，大刘。他的小说呢，别管是他的一些，像你说的就乡村老师啦，那个这个什么球状闪电，对吧？
对。对
啊，一些超星纪元，这些他的这些作品，
戴上你的眼睛，
说为什么到三载，大家伙才逐渐的对这一类文学题材走到大家的眼前呢？咱们等着下回继续讲。
好，我们下一集来讲一讲科幻作品以及什么是科幻。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咱们下周见。
再见。